63篇我们念一下，好，这很短也很容易懂，很出名很出名的诗。
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
做了这诗。
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哭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还活的时候，要这样称颂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，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，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
他的这个结尾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但是我们一直到第八节啊，就是好多好多的诗歌都喜欢用的话。那他这里面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东西呢？那这几首诗都可以连在一起的啊，就是说他有他很细腻的地方，他在描写自己怎么的时时倚靠神。他讲的话非常非常好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我的心切慕你。那这是长期的事情，长期在这样的苦难里面，他就有机会变成大卫。像我们天天住在这种有空调的房子里，也不愁吃也不愁穿的，就是没有办法变成大卫。那第二节有什么特别呢？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，第二节有什么特别呢？
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怎么说在圣所？
所以我才问你啊，
是他所见的异象吗？
你这个就简单，你是灵恩派的吗？
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派的。是，虽然说圣殿没建起来吧，但是有圣所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帐幕吗？
帐幕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呢？
那时候他不是上到那个撒母耳那儿去过吗？
哎呀，我就知道庆芳有程度，果然没被我考倒
啊。是吗？
他去了撒母耳那个地方怎么样？
可能受教了。
怎么个受教法？
撒母耳那地方肯定有摩西五经在他那儿，他不得跟他学呀？
讲到摩西五经，好，他在那儿好好读书是吧？
啊，
他到了撒母耳图书馆。
对呀、啊，然后他有啥要是不懂的，他还能问。
他在撒母耳那里，圣经记载的是什么事情？
他上他那儿，
然后呢？谁来找他？
扫罗去找他去了。
结果呢？结果呢？
也在那去，也被圣灵感动说话了。
哦，在扫罗以前呢？扫罗自己第一次就去了吗？
没有，他派了好多人去，去了就去到那说话，去了就说话。
你的圣经很熟啊，那他们到了那就说话，所以在大卫看起来怎么样呢？
这就是圣所瞻仰他呀。
啊，对了，你这不就连起来，这不就解开了吗？扫罗派来的人呐、啊，派了三批人，连扫罗自己都来，没有一个人能靠近他。怪怪，这个叫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比我更高的磐石啊。在里边有所谓得救的乐歌，我昂首高过四面的众仇敌。他真的见到他的能力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荣耀。这个是他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然后完了之后没有好结局啊，他就跑到旷野里面去。但是那一次的经历够他逃扫罗多少年了，够他用，因为他知道神是真实的，神的能力是荣耀的，而且这个荣耀是显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不伤人不害物，明明是坏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审判他们，让他们有个现世报，反而让他们受感说话，让他们都经历到神。大卫那天他并没有被圣灵感动说方言呐、啊，扫罗派来的人那个叫做什么？圣灵感动说方言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羡慕他们呐、啊， 他未在圣所里面，圣经就没有说他受感说，他只说他被圣灵感动。圣灵感动有什么表现？他写了这么多的诗都不是用方言写的，感谢赞美主啊，我们到现在都还能够看得懂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也不容易懂啊。什么是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？这个我们诗歌不知道唱过多少次了，我常常觉得写诗歌的人好像不真的懂这句话似的。哎，
不是，这首诗歌是你写的。
哦，那首歌不是我写的，那首歌是我翻译过的，
就是
把它重新翻译了，就是。反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慈爱比生命更好？
哎，就是有了你的慈爱，命就可以不要了。
你这还是回想一下刚才庆芳讲的那个场景啊，
享受神的慈爱嘛。那会儿地上的生命已经终结了，所以
终结了。
那个，比如说拉萨路那个在谁的怀里的时候，
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吧？
对，他就可以这么唱啊。
新约里说最大的就是爱嘛，他没说最大的是生命。
如果我们回到刚才庆芳讲的那件事情里面，他跑到大撒母耳那边，他是为了要干什么？
求
保命。
求助啊。
人家派人来，连扫罗都是要
索他的命。对。
对，叫寻索我命的人。结果他所经历到的是什么？
神。
慈爱。
保护的啊。
这个保护他不单是保护他，保护扫罗派来的人，保护扫罗。嗯、这很特别的，在圣所中曾这样瞻仰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他是用能力与荣耀来形容那件事情，加上一个形容叫做慈爱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叫做爱最大，爱是大过他的能力，大过他的荣耀，是大过一切的。那我们自己的生命比起来那就太渺小了。而且我来到他的面前原来只是为了保命，这个有点，哎呀，连面
我不了解神的心。
对对对，你不了解神的心意呀、啊。虽然最后的确不错，那些要寻索要灭我命的人，这为什么他这个肯定是跟那件事情有关系的，因为完全可以连得到一起。
要再说一句。
对，这件事情迟早神要审判，但是在审判之前，神有没有让他们也经历到神的慈爱、神的能力、神的荣耀？有啊，只是他们有没有醒悟过来？没有醒悟过来。
没有。嗯，
没有。但是你一旦经历到的时候，他就会说了，我还活着时候我都要这样称颂你。圣经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他就没有再仔细的写，可是你就看那个是大卫一生的高峰。所以他为什么后来他要去找约柜，他要去找利未人，他要把约柜接回来。神给他的帮助 也把他的仇家都灭了，也给他王位了，可是他有没有再经历到在圣所中的那种能力、那种荣耀，在撒母耳面前的那个能力、那个荣耀，神的慈爱，那真是比生命更好，不但比我的命好，比所有人的命都好，比他的审判还好。你认识了这个东西，你就开始认识神，认识神的作为，你不会害怕，你不会在那边替神想办法。这个叫做这样称颂你，怎么样称颂你？照着神哪一天哪一次的作为来称颂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所以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，你的心才会饱足了骨髓肥油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这些不是空话，你真的是需要认识他。但是怎么认识他？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认识大卫所认识的神。这个叫做在他的翅膀的荫下欢，这个是神给他的帮助，这个让他这一生他的心就紧紧的跟随你。因为我知道神的能力、神的作为比我所期望、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太多。而且当他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不但会感恩，我也会惭愧。我当初就是要保命，对不对？我当初想的就是说，哎呀，他们这些人最好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，不错，到审判的时候神会这样做。可是在那以前有他的慈爱。那到了最后一节，这个预言就出来了，王必因神欢喜。他那个时候还在旷野，他自己知道的很清楚，撒母耳为什么告他，他知道自己是王，百姓就慢慢的开始明白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在投靠他了，是不是？凡指着他发誓的，指着他是指着谁发誓啊？指着谁发誓？
但是他是指着基督发誓的，
应该是指着神的。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王必因神欢喜，这英语的看一看，他这个他是应该对到神这个字呢，还是对到王这个字呢？
All who swear by him, by him.
这 him 他是用大写的小写的，这个 him,
小写的。
小写，这个 him
他是。James 是小写啊，好像都是小写。
都是小。王必因神欢喜。那反正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那什么意思？
诶，那小写的不就是指着王夸口吗？
不见得，看他的解释是什么。旧约是可以发誓的
啊，对啊。
那发誓一定是指着谁发誓啊？
神发誓，
指着神发誓，像王一样，王是指他自己。我因神欢喜，你们要是也因神欢喜，你们也是依靠他的话，你们也认识他的话，你们必要夸口，就是到了最后那叫夸口这个字，在新约去说得胜啊，你们必要得胜有余。到建主的时候，凡得胜的，我要讲什么什么赐给他。还有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啊。那现在塞不塞住呢？没关系，因为你塞不住他。他们相信进化论的就是相信进化。他们只要在任何的星球上找到一点水的痕迹，就说那里会有生命。你不要去跟他们啰嗦，就让他去吧，总会被缠住。这个都是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及时的帮助。哪怕你没有实际上从聚会里边真的经历到这个所谓你的能力、你的荣耀、你的慈爱，你一样你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去。你光看大卫那一次的事迹，我们可以一样的认识神。
反正读圣经我就觉得要交织在一起，交织在一起读。63章第2节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。
对
啊，那圣所什么圣所我们也不想，就觉得那就圣殿了或者什么，
那当然
圣所哪里有圣所，就想大卫来说他经历过圣所吗？大卫的时候连圣殿都还没盖呢，材料都还没预备好呢。那啊，我想他去找那个祭司叫什么亚比米勒还是谁，后来那祭司被杀了，那个算是一个什么。那
个也不像、
那个、
对吧
对对，然后就想起来读的这个很奇怪的这段圣经，说这个大卫逃避到拉玛来见撒母耳，然后将扫罗向他所说的事说了一遍，然后他就和撒母耳一起往约拿去住了。这时候扫罗派人来抓他啊，去捉拿大卫，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然后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。打发去的这些人呢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，就是一批人说了什么话，说完话之后怎么样了也没说了，
没说，
然后后面又派一批人去又这样。扫罗也去了，也他在撒母耳面前也受感说话，而且圣经说他一昼一夜露体躺卧，还说有句俗语叫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。当时读到撒母耳记读这个自己就没头没脑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大卫，然后后面就不再说了，然后在后面就大卫从拉玛拿约逃跑。既然住在撒母耳那么好，那你多住些时间，
就是啊，撒母耳就让他走，你看看，
这是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读啊，这圣经没有说撒母耳让大卫走啊，
不能连累老先生还是怎么样，不知道。
所以就我觉得难的地方就在这儿，现在就需要有一个办法帮助我这样读。你包括读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要跟这个保罗书信交织在一起读，这怎么交织？这诗篇跟撒母耳记上这个交织的读，新约跟旧约交织在一起读，要不然弄不到一块去，读起来就很麻烦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
要不然你怎么办？已经解决你怎么解？
花一点时间去想想就想出来，像庆芳自己讲都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，你看看，真能干。到了64篇了啊、哦，这个64篇短短的啊。
大卫的诗交于灵长，神啊。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逼准了的箭，要在暗地射完全人。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，他们彼此勉励射下恶计，他们商量暗射网络说，所以能看见，他们图谋奸恶说，我们是极力图谋的，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，但神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 被电射伤，他们必然判定被自己的舌头损害，凡看见他们的鼻都摇头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。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
啊，你要是刚读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太容易看见这篇诗到底有什么特色啊。一般来说啊，就像我们在其他的诗篇里面会看见他比如他是用加特人的调子啊，耶杜顿的做法啊，他这个所谓的大卫的诗呢，交与灵长，也可以说是大卫的歌交给灵长啊。那他们写歌一般都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个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读过好几次，就是说实际上他不是先写了一个词，然后试着要去配调子，当然那样也可以做，但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先有一个调子，然后他把他的话呢放进去啊，往往开头的就是有一个旋律，这个旋律给他灵感，他觉得哎，这首歌不错，那这个旋律呢他可以很快就把它写完了，一点都不是问题的啊。所以像这样短短的诗呢，十之八九呢大卫他有一个调子，那有了调子之后呢，他就要把这个诗把这个歌词呢填进去。那他填的时候，他当然是交给灵长，就是我们一再说是教训百姓的。他在这首诗里面他要教训百姓什么东西，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？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东西？
仇敌啊，这些人很会说，说的话就很伤人。
这当然是他的一个主题，他主要的这个啊内容，但从这一件事情他要干什么？
他要传扬神的工作。
还有呢？
明白他的作为。
对，要投靠他。他的结论其实自己写得很清楚，他说众人都要害怕。那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？其实还没有发生，但是他要你等，对不对？他要告诉大家，凡是唱这首歌的人，你要害怕。说害怕什么东西？就是前面所说的，神会突然让他们都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看见他们的就必摇头。啊，这件事情你迟早要看见，你看见了你就要害怕。为什么会害怕呢？还好我没有参到他们中间去。然后看见的时候，你就要传扬神的工作。神的什么工作啊？神的审判报应恶人的工作。明白他的作为，怎么明白他的作为？就是神会容许恶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胡作非为，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啊，神一定审判他们，而且呢，很可能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就要看见，更不用说到了审判之后了，对不对？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啊！你所以他要大家明白这件事情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，怎么个夸口法呢？靠着神夸口。怎么夸口？什么时候夸口呢？就是在这些人还在使坏的时候就要夸口。那他这么坏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他开头的时候他教你怎么祷告嘛，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。就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。这个就是他教我们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当你看见这样状况的时候，那中间啊，去掉头两节最后两节，中间什么？他就是形容这些恶人嘛。所以这个大概是这篇诗的结构。那他这个所形容的恶人，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啊，从第三节到第八节，这些恶人跟今天的恶人有没有区别啊？其实绝对是没有区别的啊，这个恶人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么除了他教导的众人之外呢，这篇诗里面其实只有两种人啊，这两种人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啊，但是还有好几个角色，有神啊，对不对？有众人啊，有义人这些东西的。那剩下的中间的这段跟前面对比起来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多数的叫做他们，一个是单数的叫做我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对于这些结党在一起的恶人啊， 他有他们，其实大卫是没有我们的。他就是一个人，他没办法去改变这些恶人的计谋，他只能够求神保守他自己，对吧？那这些恶人挺有意思，他对这个恶人的形容啊，在中文看不出来，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，这个字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，我们查经的时候都常常用的，看有没有谁能够看出来的。嗯，在英文里面有个动词啊，你把这个动词挑出来，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哪一个动词我们现在常常用的，几乎天天都用，我们几乎每次查经也都用的，谁能猜得出来？
看不出来，我现在在看英文的。
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搜 ,search。哎，我们这个搜索引擎啊，这可不是今天才发明的。恶人搜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第六节。他们图谋奸恶，那个图谋就是 they search out iniquities， 你可以翻译出什么，他们就特别去搜寻那些罪孽作恶的事情，他们是极力图谋的， they accomplish a diligent search， 他们非常用力非常用心的去搜啊，看有什么坏主意，然后圣经就说他们的意念心思是深的，深到什么地步呢？他们自己都要去搜搜搜搜看，还有没有更坏的主意，更好的办法。那这个恶人呢，他们大部分呢，就是当他成为一个势力，他不是一个人的，他们是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，商量暗设网罗。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够看见，没看见的，你看见的，他们当然不做了，让你看不出来的嘛。像我现在最喜欢收的就是这种诈骗电话，讲中文的。哎呀，他一收我可开心了，我一定打。你只要跟他讲话超过一两分钟以后，他就进了他的档案了。进了他的档案呢，过了两天又有人会打电话来，又有人会打电话来，啊，你就可以不断的传福音给他们。他们这个彼此勉励设下恶计的呢，当然你就已经看出他们这个演变嘛。最早说是有一个包裹，或者是说我们是休斯顿领事馆，明白？这个都是换了。最近呢，我今天刚收到的是，他说他是移民局的，他说他是加州移民局的啊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要请我明天呢去跟他见个面，最好你能够明天赶快来。那我说你这个移民局的地址是什么呢？他连 Los Angeles 的英文都不会念，你看看。最简单的办法，你就是说你在哪里，你可以把你的地址念给我听一下。哎呦，他马上就露出马脚来了。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他是个骗子，然后他当然就不承认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这些彼此勉励设下的恶计的，一定是商量出来，一个教另外一个啊。那这个恶人到现在没改变。面对恶人的大卫给我们的勉励呢，是你顾你自己就好。他不是说社会上有什么现象你都不要去管他，他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基本上呢，你别想去想太多的办法对付他们。他这个诗他不是说我是共和党啊，那些人是民主党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没有党，你就是一个人，你能够依靠神把你的命保住已经不错了。所以这是这一首诗他要教导百姓的东西。那这首诗命运有没有引用呢？当然讲到这个后来的审判，这当然是真的是这样，倚靠神的必不羞愧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跟新约类似，但有没有直接的引用？好像是没有啊。下一篇呢，就可以说是跟这一篇连起来的啊。它这底下三篇诗、四篇诗大概都是连起来的。作家给我们念一下，65了。
大卫的诗歌交予灵长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、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 你必以为业秉公以引运我们，你本是一切地级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，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是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，你眷顾地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生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，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将甘霖使地软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
只有十三节啊，那当然这最出名的是哪一节啊？新约虽然没有引用，但是每一年的这个圣经月历一定引用的是什么？第十一节，对吧？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直由。哎，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？
欢呼啊！
恩典吗？
好的，救恩是吧？嗯，你为什么说是救恩呢？这道理何在呢？
因为我这个前面有一个大的标题，前面写着是颂赞主恩，责遍及万物。
难得他们的标题写的还不错，是吧？我们一般所用的这个“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”是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我们自己来讲，什么意思？和这首诗里面所要讲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？
就字面意思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。
他为什么不说别的东西呢？为什么要说恩典是年岁的冠冕？这块话怎么说？那你的路径不是说我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啊，是你的路径，哎，你的路径跟我的路径不一样啊。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是说我的路径都蒙你赐福，我回头一看呢，我的这个年岁呢啊，有你的恩典作为冠冕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是，他的主词是你，他是讲神呢，他不是讲我们呢。那这首歌一开头他就已经露出他信息的中心了，头一句话就已经应该知道了。他说什么？神呐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也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啊，在诗篇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所有的先知书里面，一讲到西安，就一定是指到基督进城了，没有错的，没有别的说法，啊，一定是指的这件事情啊，那。福音书里面一再的证明嘛，我们被称为喜安的民，喜安的女子啊，你喜安的王啊，骑着驴来了。这大卫这首诗呢，它都是预言诗。但这个预言诗是可能什么时候写的呢？这个答案比较简单呢、啊。
是他做了王以后写的吗？
对，应该是做了王以后，没错。但是做了王以后什么时候？是他犯罪的时候呢？是他蒙赦免的时候呢？还是怎么样呢？
犯过罪以后的。
那犯过罪以后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场合让他写这首诗呢？
还是跟他逃难有关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就问你啦。
那我都说不出来了。
你慢慢看，从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看见了没有？
应该是和建殿有关吗？
跟建殿有关系，跟约柜进来，神答应他建殿有关系。为什么？第四节讲的嘛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的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他说这一下子，哎呀，他知足了。什么叫做知足了？神应许 神容让大卫，虽然不是大卫亲手建，但是神已经允准这件事情，也就是说呢，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叫做锡安的人啊，等候赞美你。那他在这首诗里边对神有几个名字啊？第一个名字是叫做听祷告的主啊，哎，这些名字大家记得啊，要用起来哦。听祷告的主啊，这个很好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拯救我们的神呐、啊，这也是很好的名字。这个拯救我们的神其实就是 God of our salvation， 是我们救恩的神。这个救恩是指着什么东西而言的呢？第一是前面所说的第三节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。你看见了没有，他就没有提他的仇敌了啊，仇敌上篇诗已经交代完了。他知道人跟神中间就是什么问题啊，一个是罪孽，一个是过犯啊，这两句话好像不太摆在一起，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罪孽打倒，没有办法把这个罪孽去掉，然后我还是一个不停有过犯的人啊，这 iniquity prevailed against me， 就是我没办法胜过他。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啊？你都要赦免。这个你都要赦免呢，包括在他答应住到我们中间来，他答应让我们亲近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，讲的是救恩。既然是讲了救恩呢，他底下就有一些形容啊。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开始看的话，你会不太明白。这个拯救我们的神啊，这底下什么大能束腰安定诸山诸海的响声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呵呵，你不太明白这怎么回事了、其实他只是用这些东西来形容，形容什么东西呢？万民的喧哗，还有呢，所有的人知道，地极的人，海上远处的人都要来投靠他，这也指导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是讲到基督来了以后的事情啊，他只是用一些自然界的现象来形容他，因此日出日落之地的人都欢呼，然后我们现在会欢呼赞美主。然后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这样神与人同住的状况底下，他开始说了，他仍然是用形容啊，看顾地降下透雨，使地大的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这指的什么而言呢？降下圣灵，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的合一，教会的得到建造，他为我们预备我们一切属灵所需的。但是在当时来讲，他就是用这些话来形容。当大卫作王，神应许他建殿之后，他的确，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出去攻打仇敌，就像我们所说的传福音。然后神使四围安静啊，列国都怕，让他作王。那我们有一次主日也跟大家讲，大家可能不记得，就是说在大卫作王之前，到今天还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状况，就是有一个叫做铜器时代文化大崩溃。就在大卫出来作王之前，突然那个时候各处的强国啊，从这个早期的希腊文化到这个赫族人啊，到这个叙利亚那边的人，到埃及，通通都连埃及都会败坏掉，突然遭到败坏，到现在还找不出原因。唯一剩下的还不错的人是谁呢？腓尼基人。所以这腓尼基人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呵呵，你看见为什么神要留腓尼基人？大卫建殿的时候，他跟谁是好朋友啊？黎巴嫩推罗王写信给他，你把那个香柏木啊砍下来给我啊，让我建殿。那个时候就这种海上的人民腓尼基人啊，他们是非常发达的，他们做生意一直做到英国去，你看看厉害了。他们直接在这种西班牙啊、葡萄牙啊、直布罗陀啊、北非啊，到处都是他们的基地。所以后来有这种迦太基王国和罗马人打仗，他们都是说是这些人是从推罗这个地方出去的，建立的商业据点，后来发展成王国。所以你看看 到后来为什么这个以西结书形容推罗王，他是用撒旦来形容的，然后他会说推罗这个是海上的这个什么多么兴旺啊，多么发财啊，是最荣耀的，记不记得？我没有去查以西结书，但是我们读了很奇怪，推罗王是什么了不起？推罗王了不起，推罗王是大卫做王的时代唯一兴盛的王，那神使四围都平静了，所以到最后亚历山大来打的时候，他唯一打不过来的就是推罗，因为推罗是海上的一个城嘛。亚历山大就从这个啊塞浦路斯调了海军，然后呢就从海上铺了一条路进去啊，直接把推罗王灭掉了，所以就是应验了以西结的预言，你将必成为塞网之地，也直到如今还是这样子。这都是神为他所预备的。当大卫做王以后，他让四围安静，然后让以色列的百姓有很好的日子可以过。那从第十节就看得很清楚，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蒺藜啊，那这就是讲到我们从前受人家欺负的情况。那其他的诗歌也讲了，那可能是忘记是谁了，是格拉德后裔还是谁啊？在这些的神的作为之上，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恩典。恩典。在神所有的作为的为首的为荣耀的，连神自己也看为荣耀，我们也看为荣耀的是什么？是恩典。这个年岁的不是讲到我们现在阅历上讲了，哎呦过了一年。嘿嘿嘿嘿，这个是锡安作王的，锡安王作王的，耶和华住在我们中间的年岁是这个日子，这样的日子他有一个最荣耀的东西，就是恩典。这个恩典从赦罪一直到他与我们同住，一直到他赐给我们各样各样的好东西，都是恩典啊，就最荣耀的一言以蔽之叫做恩典。你的路径是什么呢？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，就是你这一步一步走过来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你的恩典，充满了你的油膏，也可以说都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。所以你看这个诗好像有点没头没尾，其实是对的。那在这样的作为底下，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，这个教会呢是你的草场，一无所缺，我们就向你欢呼歌唱啊！所以这首诗这么解释的，跟我们平常的解释不太一样啊！不是说你以恩典为我过去这一年2024年的冠冕，也不是说我所走的路径呢，你都给我地下之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讲到一条救恩的路啊！所以说他一定是用锡安来开始说，他不是说耶路撒冷的啊，这个跟新约使徒的用法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接续前面那首诗，前面那首诗讲到这个世界的败坏，你虽然好像只有你一个人躲在翅膀的荫下，是不是你在等候神？你终要看见，你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不但是恶人遭报啊，神要射他们，他们要落在自己的网络里面，你还要看见什么？哎呀，我们所等候的是什么？其实是锡安的王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向你还愿了。他到底还什么愿？其实就是来侍奉你，我们都来救你，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过犯你通通都赦免了，然后你住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成了你所拣选的，我们得以亲近你，我们是有福的人，而且我们因为这个福在你圣殿中与你同住，你与我们同住的福呢，我们知足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主耶稣讲到说，哎，我们会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啊。新约里面讲到满足的喜乐，什么是知足呢？就是到底的没有了，我已经得到生命的真意，我明白了宇宙以及这个人生啊一切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也明白了神在永远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，我也得到了。那还没有不知足的，没有了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稍微生点病啊，是不是啊，摔个跤啊，那这没关系的。好了，这是这首大概的意义啊，我现在都是比较快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很多了，怕弟兄姐妹不耐烦了。 但你每次碰到这些句子，你要回到诗篇里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些句子跟我们在平常在想的东西又差别很大呀。嗯，这首诗里面最有力量的是哪一句话？
你既以大能束腰，如海的响声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。
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啊，这句话可以让你成为你随时的帮助，就是只有五个字，神的河满了水，六个字，神的河满了水，是充满圣灵能力的一句话。他说你这样浇灌了地，你可能觉得你的地在闹旱灾，你可能觉得你的教会好像没有什么起色，是不是？你可能觉得福音不好传，但是实际上呢，神的河是一直满了水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这里面很多的应许，这个是其中的应许之一，他一定眷顾地降下透雨，只是在乎你做不做工，对不对？他也一定使住在地基的人都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他仍然是要做大事的神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。可是你要明白神怎么做事，你不要以为是那些作恶的人，你也结个党，你也起来跟他们对抗，就是神做事，不见得的，不见得的。